而关于牧者的政论，首先呢我们需要考虑一下背景。背景是什么？耶稣已经离开了圣殿，八章的五十九节，他也是因为人要拿起石头砍死他，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圣殿。虽然离开了圣殿，但是还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区。我们在诗章反复的看到犹太人三个字。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经常是指犹太地区的人，而不是指一种民族啊。所以我们也知道他这里还在犹太地区，也就是还在耶路撒冷附近。耶稣刚医治一个瞎眼的人，这个我们上周学的嘛。这个事件其实引起了法利赛人的注意，并最后导致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比较严重的责备。我们在九章的四十一节就可以看到，他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真是瞎眼的就没有罪了，如今你们是能看见，所以你们还是有罪的。好，那么这个其实说到这个问题了，他们觉得他们一无缺欠，他们觉得他没有罪，他们觉得创造他的主没有得罪过天主，没有得罪过创造，他们的行为是善的，他们是善良的人，他们是好人。那他主的意思是，这样的人其实是瞎眼的，是看不见的。然后到了十章一节，我们就看到一个代词，这个也挺重要，也值得我们注意。他说你们，看见了吗？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个你们应该是指谁呢？应该是指九章四十一节的法利赛人。好，就意思是我们上周学到的这个对话还没有结束。也就是他还是在跟法利赛人说话的。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在十章的十九到二十节，他也是在一直瞎眼的人的这个背景下啊。咱看一下二十一节，有人说这不是被鬼附主人说的话，他说鬼能叫瞎眼的治好吗？对吧？所以这些人还是有法利赛人在里边，有之前看耶稣医治这瞎眼的人的这些犹太地区的人。然后呢到了二十二节，我们发现我们这个大段落就结束了，就是十章二十二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在耶路撒冷有重修圣殿节，是冬天了。好，那么我们开始七章的时候，我们说是什么节日？祝鹿节嘛。好，祝鹿节是九到十月份左右，他们也是按照这个不是按阳历算的啊，所以也是大概九到十月份。那么重修圣殿节呢是十二月份左右，好，十月底十二月份左右。这一句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个大段就是都在约节发生的这些事情，而不是在这个祝鹿节发生的事情，就到二十一节为止。好，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直接开始，关于牧人的这个比喻，在十章一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人进羊圈，若不是从门进的，到从别处跳进去，就是贼，就是强盗。”好，那么这首先我要大家注意的是一个常见的修辞手法。好，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就会看到，牧人的比喻、牧者的比喻是常见的比喻。好，那这意味着我们在看耶稣这样来讲，我们不能忽略这个背景。并且不能忽略旧约圣经关于这样的比喻的意思。其实圣经中是常见的，关于牧者的比喻大部分其实能分两类。第一类是形容天主自己和天主将来差遣牧者救主的比喻。第二类呢是形容以色列领袖的比喻。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因为之前这个比喻在圣经中出现的时候，它是一可能在形容天主，二可能在形容以色列的领袖。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他用这个牧者来形容以色列领袖的时候，他都是负面，他都是责备。我们看之前，我先给你看一下关于天主做牧者的比喻。其实在诗篇七十八篇七十到七十二节， 在这里他说，我又拣选自己的仆人大卫做养从养圈将他招来。所以在这里他说什么，他说领他撇下聘羊来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在这里他是讲救主，也是天主自己要牧养，最后七十一节要牧养自己的子民以色列。好，另外呢，我们就有诗篇八十篇一节也经常这样说，他说求牧以色列人，领约瑟族，如领群羊的主垂听。好，他如何形容在天上的主？牧养以色列的这个牧者，对吧？所以这个是一类，就是经常用来形容天主的这个比喻。但第二类呢，是来形容以色列领袖的比喻。请大家我们看两个吧，这个篇幅比较长，可能大家翻一下一期结束34章可能会更好一点，你可以看看乡下文，也这样知道我不再骗你啊，我也不再断章取义了。一期结束34章好，在34节的1到4节圣经有这样说，他说主有言晓于我说，这是晓于谁？晓于以西结先知。人子啊，也就是人嘛，你是对以色列众牧说预言。好，你看他用什么形容他们的领袖？牧。他说这些牧人说预言，说天主如此说，你们这以色列的众牧，但知道牧养自己必要收获，牧人不当牧养羊吗？第三节，你们吃羊的汁，以羊的毛为衣，肥美的你们宰了吃，却不牧养羊群。你看见他对他们的责备，就是你们从他们获得利益。你看第四节，也不考虑，他说软弱的你们不调养，有病的你们不治好，受伤的你们不产果，不好意思，后面说被驱逐的你们不使回。好，遗亡的你们不寻找。好，所以他们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你们但用强暴参合的管辖羊群。你看他们是不是好牧者？不是，他们是从天主的子民获利的人。好，但是他也用牧者来形容。你看一下34章，不好意思，1到11节，也就是同一章经文，1到11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主天主如此说，我必搜要我的羊，自己寻觅，我寻觅我的羊，犹如牧人寻觅离群的羊，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分散各处，我必将他救回。好，救回。好，所以在这里他的意思是什么？好，他们不牧养，所以我要做什么？我要牧养。好，他们不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好，我要牧养。好，再翻到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也是另外一个大先知书，耶利米书也用了牧人的比喻，牧人的比喻，在耶利米书23章1到2节，其实圣经这样说，主说牧人是我群众的羊，丧亡失散，必定有祸。他说主以色列的天主如此说，你们这些牧养我民的牧人。好，你看他还是称他们为什么？牧养的啊，牧养的也是指以色列领袖。再看四到五节，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这个跟以西结也很像，但是可能比以西结那个经文要清楚一些。4到5节，23章4到5节，他说必为他们设立牧人，看见了吗？他说好，他们不做，我必为他们设立牧人，牧养他们，使他们不再惧怕。好，那么有趣的是什么？第5节，主说日子必到，我必是大卫苗裔中兴起一个行义的人。我问你，这大卫后裔在旧约圣经中是指谁呀？不就是指的基督吗？米西亚救主吗？所以他这里说必兴起一个牧者，一个牧人， 要照管我的羊。其实他在这里在应许什么，在说什么样的预言，他说将来必有救主出来，而且这里告诉我们他必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这个经文我们也、在圣经中经常看到。因此当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有这两篇非常重要的旧约圣经作为背景的。好，那这样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耶稣所表达的意思。好，这不是一个新的比喻，是天主在旧约早告诉他们的这个比喻。所以当耶稣提起贼和强盗的时候，他是在讲自己和带领以色列的这个领袖，他是进行对比的。好，你们是为了利益，那残酷的抢方式来害我的羊，好，但我来的是要做好牧人。而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在十章一节我们再看一下，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进羊圈若不是从门进，倒是从别的地方，就是贼，就是强盗。好，这个很有意思。我刚才说这个你们是指谁，也是指九章四十一节的法利赛人嘛。所以他在比较什么爱惜羊的和不爱惜羊的。换一句话，就是天主要差来的牧者和以色列领袖，对不对？他在拿这两个不同群体进行比较。那法利赛人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这个在他们耳中不应该很生疏，可能自己觉得我不是那种人，对不对？我不是那不好的牧人。但是他们知道这个比喻的意思。有趣的是什么，在这个我自己认为在一到六节和七到十节有两个不同的比喻。你说什么叫两个不同的比喻？在如果我们看十章的七节，圣经这样说，耶稣又对他们说，看见了吗？这一位子他已经把一个比喻已经结束了，然后他要开启新的比喻。其实一到六节是指，如果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比喻是指一个有看守有门的，有围墙的，有看守的人，这个看守的人会让牧者进来的。好，这个是指什么？其实第一个羊圈呢，我觉得和第二个羊圈不一样。第一个羊圈应该可以理解为城市或村庄周边的公共羊圈，其实当时社会是常见的。好，你在旷野牧养羊的时候，可能还得进城啊，还得办你的事情，可能晚上睡觉怎么办？我给这个人一点钱啊，然后他来管我的羊啊，经常也是。比如说一个大家族会有自己公共的羊圈，他们会雇一个看守的，然后很多家的羊都会放在一个羊圈中，但是这个是一个固定的羊圈，而且是有门的，有看守的。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就是晚上会把羊领到里边，然后早上把自己的羊领出来。但我发现这里一到六节的这个羊圈不仅仅是有自己的羊，也有别人的羊，是不是？因为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出来啊，不是我的羊就不听我的声音。好，所以我明白这个羊圈是一个公共的羊圈。但七到十节呢，它就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这里没有看守门的啊，而且这个是一个要进出的，我们可以说没有门的，这个羊圈，也就是说它有可能拿树枝拿石头围起来一个旷野的简单小小的一个围栏啊。然后呢，他晚上会把羊领到里面去，然后做什么？牧者会睡到那个口子那儿当门。好，这样子不会有狼，不会有别的想偷羊的吃羊的进来。好，他自己做门。那么这个比喻其实不一样。那我问你，好草在哪里？它是在城市那个旁边村庄旁边吗？也不是。肥土都在哪里？都在外面，离得远一点。其实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见他可以领他进出做什么，吃好草，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实际上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两个不同的比喻，也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其实这个羊圈其实有两种，我自己认为是这样子啊。 也不是天主在重复说同一种养卷。这样子我觉得当时的人也理解，也好区分我们以后我们马上要学的经文。好，第一句话他说好牧人从门进，他是从门进的，对不对？在二到三节也重复说从门进的才是牧羊的人，看门的与他开门，羊听听得出他的声音来。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从门进去，那这个羊圈是有门的，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不是从门进的就不是正当的，有正当目的的，对不对？十章一节说什么？不是从门进的，就是贼，就是强盗嘛。好，所以这里有围栏，有墙，有门，然后这个门进的人才是合格的牧者，或者说看守门的认识的牧者。这位这天主所立的牧者，其实会被看守的人看见。其实这个是他表达的意思，和他说正确的牧者会被看守的人，好牧者会被他认出来。那其实天主在表达什么？他在表达我所立的牧者，也就是救世主啊。他说天主已经预定他该进的地方，并且已经给他开门的人能够认出他来。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其实我们换一句话，也是基督来到世上有天主预定的办法，与他规定的办法。他不是偶尔有一天蹦出来的，好，不是突然的。很多人觉得为什么耶稣就要将近两千年前来到世上啊？原因就是天主早已告诉我们他必这样做，这是天主已经预定好的事情。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刚看的耶利米书23:4-5，我不再读一遍。但这个经文中你看他说他说日子必到，看见了吗？他是有固定的时候了，这个挺重要的。在耶稣成肉身前1700多年，天主已经向亚伯拉罕说世界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对吧？你的后裔，这个不是指的许多的人，而是指一人，指的基督救世主。在耶稣成肉身前1000多年，由大卫天主向大卫立约，他说必须借着你的后裔，救主必须借着你的后裔诞生，我必立他的王位直到永远。在耶稣成肉身700多年，有许多的先知都在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耶稣基督，关于救主来临的事实。他必在哪里出生，他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他在哪儿长大，他这个出生的这个城市啊，以什么办法出生啊，这种东西都是在耶稣诞生前700年都已经说好了。当我们看到开门与他开门这句话，我就想到圣经另外一个经文，也就是施洗约翰的经文啊。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先知名叫施洗约翰，他是来给天主开路的，对不对？我们看到他见耶稣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他说约翰见耶稣到他这里来就说，这是天主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开门的，这是一个人在指出耶稣基督，说哦，这就是他了，这就是将要来天主多年应许的这个救主，他来了。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他的本分也就是要做这个工作。他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说，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叫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换一句话，他是给天主开门的。但不仅仅是约翰一个人，其实所有的先知，旧约先知也是在做这个工作的。其实他的意思是，我有我能够证明我牧者来的办法啊。我们经常会看到在旧约预言中有类似这样的话，你要以此为证啊， 这要为记号。啊，这个都是在做什么？这是看门的人说，那个人来的时候，他比这样做，他比这样做事情，他比是这样的人。好，那在十章的三到五节，他也有另外一个概念，他说，他说羊认好牧者的声音。在三到五节，他说，看门的与他开门，天主所定的这个道路，他来了。并且有开门的羊听得出来他的声音，这挺重要的。因为这意味着什么？在旧约盼望救助来临的人，他们会认得基督，就已经属于天主羊的人啊，属于天主的选民，这些人他们会认出他来。我让你想一想，耶稣基督第八天受割礼的时候被带到圣殿去了，啊，去圣殿的时候，有两位老信徒见他说：“感谢主，我亲眼看见我的救主。”好，你说这个信心从哪里来？因为主只让我们很清楚知道，在旧约中信仰天主的人会等候他的救主，而且会以圣经的方法来判断他救主的是非，所以他们来了也经常是这样子。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来跟随他的。拿单也说：“哎，旧约先知所说的那位米西亚，他来了。”好，彼得说：“你真是那位救主。”好，也就是说什么？他们认出这位牧者来，他们明白，也听懂了他的声音，认出来他的声音。但是我有个问题，牧者要做什么？圣经说他要领他们出来，这个是指什么意思？什么叫领他们出来呢？这个羊圈是指什么呀？其实如果我们理解这个羊圈为以色列，为犹太民族他的选民，我们发现其实他这句话就很对着了，他要领他们出来。好，问题是什么？他们已经被贼和强盗的害了多年了，很多人连好牧者的声音都认不出来了。主说我要教你们怎么样领出来。好，其实如果法利赛人能够理解这个比喻，其实估计他们也会因这句话非常的生气。好，也就是说，他来是要领他们出来。好，这个羊圈是有属于基督的羊，也有属于不属于他的羊，他要把他的领出来。好，那么在十章六节是有一句话，圣经这样说，他说，耶稣讲这比喻告诉众人，只是他们不明白耶稣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首先呢，比喻在圣经中有两个目的。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就知道啊，有的比喻目的是隐藏真理。好，就说我不要不信的人知道，我只要信的人知道。但是我们在这里发现，这不是他的意思。他的目的不是要隐藏，而是要讲明。有的比喻也就是为了讲明道理。他是用当时社会中最普遍的人都能明白的话，都能理解的故事，看羊的，这是与他们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他们都知道这个比喻。他用这个比喻的目的也是为了表明，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第七节他们没有明白的时候，耶稣再更清楚的给他们讲了一个新的比喻。那这个就到七节了，好牧人是羊圈的门的比喻。在七节圣经这样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好，我就是羊的门。好，他又对他们说，这是一种新的比喻，但是再说耶稣在告诉不 听不懂第一个比喻的人讲，为了做什么？为了让他能够明白。那么这个就比较直接一点。其实讲完这个比喻，大家说这个人被鬼附着了，对吧？也很清楚了，很清楚。好，我们看七到八节。他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是我是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是贼是强盗，羊也不听他们。牧养人造的，在旷野造的羊圈，只有一个口，有个小口子。然后呢，牧者会睡在那个口子里边，这样能够把握羊群的安全。耶稣在说什么？我是羊的门，也没有说我是羊圈中的一个门。注意他说什么？我是唯一的门，我就是羊圈的门，没有其他的门。这是耶稣在表达的意思。若不借着他，就不能进去，就不能进去。没有其他的人能叫你进去，没有其他的信仰能叫你进去，只有耶稣基督是羊圈的门。好，你借着基督进，你才能进，想绕着基督是不可能的。好，那在这一点，很多人就对于我们的信仰就是有一些排斥。他们会说，我们愿意有信，人有信仰，但是我们不愿意有绝对的真理，也不愿意我们的福音作为有排斥性的，就意思是你相信耶稣基督，就进他的羊圈，就属于他的子民；不相信耶稣基督，就不属于他的子民，并且还在他震怒之下。这个很多人是不能够接受的。但是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圣经说，除了他以外，并无救主，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这意味着什么？没有第二个。好，释迦牟尼不行，穆罕默德不行，好，我们玉皇大帝不行，我们民间信仰其实不行，唯一办法是耶稣基督，唯一办法是耶稣基督。他说在天下人间只有一位救主，只有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帖摩太前书二章五节，圣经这样说，他说至于一位天主，在天主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只有一位天主啊，天上不坐着很多不同的神，好啊，有这个神，有那个神，有这个有那个，只有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宰，只有一位掌握一切的主，好，然后他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我要大家意识到这个事实，真理，是绝对的。很多人说：“哎呀，我有我的真理，你有你的真理。”没有，圣经中说只有一个真理，就是创造天地的主所设立的，就是这样子。那耶稣用门的比喻来告诉他们：“你若不借着他，你不能得救。”耶稣经常说这样的话。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圣经这样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从我，没有人能到我父那里去。是不是很难到我父那里去？没有，他说没有人，这意味着不可能，不可能。好，很多人今天呢要告诉我们啊，其实信仰都是好的，按照耶稣来说只有一个好牧人，其他的都是贼和强盗，其他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会害人的，好，并且害人的。我经常提的，大家很尊重，比如说佛教之类的。我跟你说，出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你是有父亲，你如果你是有父亲，出家这个孝敬吗？如果你有孩子，我跟你说，出家你不尽父母的本分，这是善良。其实他是害人的，他是让人放弃正经的思想和正经的事儿， 去追求一些妄想。我要明白耶稣说都是贼，都是强盗，这句话我们要明白，除了耶稣这个救主，其他所谓的救主都是要害你的，都是要从你身上获得利益的，从利益的，好，很重要。好，进羊圈必得救，我们就明白这个羊圈的比喻，其实和我们刚才说的是一致的。他说：“我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要怎么样？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好，在这里他表达了什么？耶稣不能再清楚了，只有一个渠道获得永生，只有一个关于天主知识的来源，只有一个属灵滋养的泉源，属灵安全的唯一基础，对不对？就是耶稣基督，没有第二个，没有第二个。他说我是真理生命，到了若不从我，不能到我的坟里去。没有别的，没有第二个。天主的恩典是怎么获得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们怎么蒙恩呢？我们怎么能够得救呢？其实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这样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天主因我主耶稣基督所赐的恩乃是永生。我跟你说，这个恩是怎么来的呀？就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你注意我们主题经文，他说凡从我进的，凡从我进的，也就是说你与基督有关系，你就与基督的天主的恩典有关系，你与基督无关，你就与天主的恩典无关，因为在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得救的恩典，没有，不存在的。必得救，从什么得救？从天主的愤怒和将来的审判得救。从罪的后果和第二次死亡得救，从火坑和永远与天主隔绝得救，这就是得救的意思。但九到十节有两句话我想提醒大家，他说并且出入得草吃，是要叫他们的得生命，并且越发丰盛。我们得了耶稣之后，不仅得了生命，我们得了一个牧者，我们得了一个牧者，这个很重要。其实信主之前，圣经怎么形容我们？咱们看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他说看见大众的人就怜恤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在认识耶稣之前，我们是没有牧者的，我们是遵从自己的情欲做自己的事情，我们虽然看不见，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懂得，并且在追求我们获得的东西，我们在追求快乐，我们在追求喜乐，我们在追求生命，但问题是什么？我们活不得，因为我们都没有牧人，也没有救主，因此我们就像这里所提的困苦流离，没有牧人一般。信耶稣之后，我们就能有什么样的见证呢？改变有如此的大呢？咱看诗篇二十三节一到六节：主是我的牧者，使我不知穷乏，使我卧在草地，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使我心里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行走义路。我虽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主常在我旁边。你有杖有竿，是足安慰我。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预备筵席，用膏抹我的手，使我怀满意。好，是我悲，不好意思，满意。我一生只有恩宠赐惠随着我，我要永 住在主的殿中。你看到一个有牧者和没有牧者的区别，一个是困苦流离浩荡，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追求自己的梦想，有了牧人不是一帆风顺，有的时候会来到死荫的幽谷，但是虽然如此，你可以有信心说他常在我旁边。好，我有你的杖，我有你的竿，安慰我。其实这个杖和这个竿其实很有意思，杖呢是这个是引导作用的。好，比如说羊要往这个方向走，对不对？往这个方向走。这个竿呢是怎么，它一般是有头是有弯的，它是一个惩罚，直接把它给压过来，或者揍羊的啊。他的意思是，我知道我有个信实的主，当我走错路了，他会把我拿回来啊，他会牧养我，他会使我卧在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好，这就是有牧者和无牧者的区别，并且出入得草吃。其实很多人形容信主的生活感觉很没意思啊，不懂的人他会觉得，哎，你们信仰耶稣基督啊，你们很多事情不能做啊，你们不抽烟，你们不喝酒，你们不追女人，哎呀，你们不找小三儿了，你们不做这个好玩的东西。但实际上他看不到的是什么，他看不到他的这种行为背后的毒气，他看不到一个被牧者被牧养的人生有多么的快乐。嗯，所以这个很重要。十一到十八节我们得加快了。十一到十八节，从我们先看一下十一节，在这里他说好牧人为羊舍命。在十一节他说，我是好牧养的，好牧养的为羊舍命。耶稣已经多次与犹太人领袖进行了比较，在这里他再次进行比较，我是好牧人，你们是盗贼。耶稣再进一步的讲清楚了，他说为羊舍命是瞎害羊的正好相反，对吧？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看过的以西结书三十五的四章的三节，你们吃羊的汁，羊的毛为衣，肥美的你们宰了吃。好，他们是说什么？他们是从羊获得利益，天主是为羊牺牲的，明白这个区别吗？这个牺牲呢，在罗马书五章八节这样形容，唯独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天主的慈爱就越发显明了，他向我们表现他的慈爱。那你说他舍命到底是什么意思？牧人为羊舍命不是给人做榜样的。很多人有这很奇葩的解释，就是你看我能受多少苦啊，我来给你做个榜样，我是给羊看的，然后这样子羊能知道我多么爱他们。这个其实很奇葩。一个牧羊为啥要为羊舍命呢？啊，羊会说啊，我的羊我很爱你，我自杀了表现我的爱，这个合理吗？不合理。为什么？因为死了就没牧者，这是不爱羊的行为。其实这里的意思是表达它的前提是羊有生命危险，羊是有生命危险。别忘了羊在哪里？羊在旷野地啊，有盗贼，有强盗的，有狼，有吞，有狮子。我们只要看大卫的这个故事，就可以看到他一次打了狮子，还有一次打熊，也是放羊的时候。啊，当时确实很厉害。好，那为羊舍命，以为这羊是有了很实际的生命危险，为了保护他，牧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通过他的死拯救他的羊，使他们不用自己面临这种危险。 这一点也是很重要。这也其实他所表达的意思，我养生命，在约翰福音从第三章，我们就有很多的这种启示。耶稣说我来是为养生命来的，啊，三章他说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对吧？他已经多次告诉门徒，我来是要被法利赛人，被自己的人出卖了，经士和法利赛人审问的，要受害，被杀害的。其实耶稣很清楚，他在告诉你看，我来是为了牺牲，你们牧养是为了活力，咱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好，我们看一下故宫这个比喻，在十章的十二到十三节。故宫不是牧养的，羊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丢弃羊逃走，两抓住羊，羊就都散了。故宫因为是故宫，就不看过羊，逃走了。在这里他的意思是，故宫与第一节和第八节的盗贼和强调是类似的，都是邪恶的。那你说故宫是邪恶的吗？好，其实故宫和盗贼有一个相同点，都是考虑自己的利益，明白吗？都是考虑自己的利益。所以他拿故宫这个例子也是在说什么，其实你们在考虑自己的利益，遇危险的时候你们不管，因为你已经吃饱了，你已经有衣服穿了，你就不需要再保护羊了。十章的十四到十五节，我是好牧养的，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认识我，就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并且要为羊舍命。反复的强调要为羊舍命，在这里他说羊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们。你可以考虑到加拉太书四章，他说我们被天主认识，并且认识主。这个是表达什么？这个是表达救赎的开始，对吧？我们已经进到天主的羊圈中，我们被他认识，我们也认识他。但这种认识其实是带来永生的认识，也意味着我们与父有关系。你看后句话，十五节他说就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你说这跟父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到谁去？父那里去了。也就意味着因着耶稣基督的功劳，我们与天主已经和好了关系，无论是圣父、圣子、圣灵，我们都与他们有关系，我们都与天主有关系。好，这个很重要。在约翰福音十章的二十七到二十九节，圣经这样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有赐给他们永生。你看认识我，哎，得永生了，叫你们永不灭亡。他说也没有人能从我手里 夺他们去，我父将羊赐给我，他超乎万有之上，没有人能从我父手里夺他们去。你发现他们不仅仅在基督的手中，他也是在天父的手中，因为没有人能从天父那里把他们夺了去。耶稣在不仅仅是在辩护自己的身份，他也是在证明他与天主的关系，他与天父的关系。好，这个很重要。好，在十章十六节他继续说，我另有羊，我邻处有羊，我另外有羊，不好意思，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领他们出来。啊，这个就很奇怪。刚才我们说这圈应该是指谁呢？对，所以我们到这里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的。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有犹太之外的羊。 我跟你说，耶稣基督来是要拯救世人吗？还是只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对吧？他是来拯救世人。圣经说，天主怜爱世人，甚至让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其实耶稣在这里在责备他们，你们觉得你们厉害，你要明白我在别的处也有羊，我将来要做什么。十六节说，他们必听我的声音，将来羊必称为一群，为一个牧人。他说，其实我从你们这里，从别处把所有的羊领来，都是他们在基督里，并且无分别，好，都是我一个养选的羊。其实这个在圣经中经常的提到，但是这个也是耶稣在应验旧约圣经关于外邦人得救的应许。在圣经之中有很多，包括跟亚伯拉罕有关系的，天主应许亚伯拉罕万国必你的子孙，指的耶稣基督得福嘛，是吧？这个也是很重要。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圣经这样说：信奉基督的，不分是犹太人，是希腊，是自主的，是为奴的，是男是女，你们既作基督耶稣的门徒，便都是一样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发现其实这种种族的问题啊，你是哪个血统，我是哪个血统，不存在的，我们都是基督的了。我们都是基督的羊，没有这个区分了，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我们的赎价都是一样的。天主没说我要出犹太人的赎价，那我就出很大价啊，很多钱。但是我看你们这个美国人啊，你们不值得那么多钱啊，我少来一点。没有，其实赎价都是一样的。这个让我们明白一个事实，人的灵魂在天主面前都是平等，其实在人做不到的，在天主能做到啊！你知道无论你去哪里，虽然我们说平等平等平等，实际上很难有平等，但是在基督里有，在基督里有，也是我们可赞美的一地方。约翰福音十章十七到十八节，圣经这样说：我父爱我，因为我讲生命摄取，有必取回来。哎呦，耶稣在说什么？这是我将来要舍命，但我不仅仅要舍命，我又把我的生命取回来。这是指什么呢？这个不就是指复活吗？好，耶稣说，我不是一个不好的羊牧羊人，我为羊舍命是为了保护他们，去掉他们的这个灵魂危险，但是我还要牧养他们，啊，我还要取回我的生命，啊，这个就是复活。十八节，没有人能夺我的生命，这个也是耶稣反复的强调。耶稣有一次跟比拉多说：“如果不是天主的旨意，你不能杀我。”哇，这个还挺直接，你不能夺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设的，是我自己设的。我们要明白，其实我们在圣经，在约翰福音中已经看到好几次想杀耶稣的不同计谋，但是莫名其妙的是，没有一个成功，没有一个成功。这个我们要明白，耶稣就是天主，他是有权威的，人不能夺他的生命。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耶稣被捕的那天晚上，兵丁来抓耶稣，然后说：“你是拿撒勒耶稣吗？”他说：“我是。”说这句话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都扑倒在地上。你觉得耶稣要他们知道什么？我不是没有权利，我是放弃我的权利，我是为你们舍命，你们不能夺我的命。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我能摄取，我也能取回来，这是我父所吩咐的。可惜的是什么？我们到十九到二十一节就有不认识好牧人的人了啊。 在十九犹太人为这话又纷纷议论，说明呢耶稣说的已经刺到心里去了，有一部分人其实还是对基督有好的感情。但那种有许多人说这被鬼附着的癫狂，但也有部分人说应该不是被鬼附着的，因为你看过鬼只瞎眼的人嘛，对吧，他是拿之前，但具体他们关于耶稣还没有特别愿意下一个决心，说他是否是他所生成的那位不是。其实我们今天也有很多像他们这样的人，他愿意看圣经，他愿意明白圣经，他愿意学很多的东西，但是他不愿意关于耶稣基督做出决定，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好，到底是谁，这个其实是你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你说我人生最重要问题是挣钱，其实不是。你说养好家，这也不是。其实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搞清楚耶稣基督是谁，因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知会决定我们永生永死，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灵魂的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许多人还不认识好牧人。其实我们在西安有真主精心教会的目的是想给西安的人介绍这位好牧者。其实如果我们信仰耶稣基督，天主已经调整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看外面的人，我们看的不是嫉妒他们，而是可怜他们，说哎呀，他们不认识我的牧者。天主爱他们，为他们舍命，但他们还不认识他。他们开他们的奔驰宝马，我们觉得哇你看好厉害，没有，他们是困苦流离，他们不知道他们认识天主能给他带来的平安永生和快乐，他们不懂。所以作为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位牧者的人，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其实我们应该为他做见证。那如果他是我们的牧者，那我们不能给别人介绍嘛，说我想给你介绍我的救主。好，这是我们这个信主之后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也就是让人认识到这位救主。哥林多前书这样说，他给我们他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本分。什么本分呢？是叫世人与天主复合的本分。你要明白这个本分是你的也是我的啊，这不是说哦，但牧师我不是牧师啊，没有没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都有这个本分啊。你没有信耶稣基督，今天也劝你考虑耶稣的身份。我希望圣灵也能够继续感动你的心，让你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愿意拯救你的那位救主，也希望你能够欣然接受他。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